来破无明。所以相似即菩萨怎么能够破无明呢？就是入六道里面普度众生啊，所以修空观、假观、中观啊，到中观是福根本无明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了，到空观它还有一点，修中观，中观还有一点依止，那个依止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它无住生心，还有这么一维系的维系的绝招。为什么不住有生心，也不住空生心啊？所以它双照双遮空游，双遮两边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游嘛，心里本来没有空游的，它就是临知性，就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的临照性而临知性。但是你着相了，有了，所以你要用空啊，有心来用无心来对峙。那这个有心除了你又存了个无心，所以又堕在一边，还不是你真心，真心你已有无的。所以呢，你还要从空出假。怎么从空出假？行菩萨道，利益众生嘛。所以你要双照双遮空游，正淡中佛性，也双照空游，显淡中佛性，度化众生的妙用。那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游戏神通自在三昧漏。因为你能够照有，所以能够起作用，照空能够不染万境，这样破了根本无明，把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消归自信的，这一句话也消归自信来，才真正无住身心的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这样来入十教菩萨，那就是分正佛位的法身大师，能够四现八相成道成佛的。所以佛啊，赐之菩萨，叫他们来这里用功啊，以及阿罗汉。阿罗汉要叫他们什么？因为这里讲阿罗汉，没有讲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。因为斯陀含、须陀洹、阿那含，他们为什么会修小圣啊？因为他们自己觉得烦恼习气重啊，他们入境界很容易动心啊，所以他们先要除掉这个爱见啊，见思二惑。所以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菩萨爱见大悲呀、啊，虽然你很慈悲，但是你贪嗔痴慢疑恶见很重，一不小心堕恶道啊，爱见大悲呀、啊，所以啊，没办法，一定要先把见思二惑先断，断了以后证阿罗汉，从空出假，行菩萨道。所以不能叫他再主宰偏真涅槃啊，赶快行菩萨道。所以乐诸菩萨，那菩萨本来他是大圣心量，大道心众生嘛，觉悟的有情众生，他本来，所以菩萨不讲啊，菩萨道只有讲断烦恼的位阶，不是讲到了什么位阶，像别教七住断见思后，他不讲七住入涅槃，没有啊，那涅槃是偏真涅槃。原教七性断见思后，不讲七性入涅槃，没有。但是藏教阿罗汉断见之后正偏正涅槃啊，那就讲涅槃了。除了断烦恼还讲到涅槃，但是佛告诉阿罗汉不可以自住了汉，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所以也叫阿罗汉应生生彼末法之中啊，啊然后成愿再来生在我们末法之中啊，啊除了利他之外，还可以自利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在这里立誓练心，借假修真，然后做种种行，度诸轮转，变化啊，各种身份，各种身形来度诸轮转，就是指我们生死轮回的众生。你看这里面有四现哪种形象呢？你看后座沙门有四现出家人的，白衣居士也有四现白衣居士的啊，在家居士也有四现人王的啊，那个人王一定是领导啊，以十善业来领导众生，教大家学习佛法啊，绝对不会贪污腐败，那个贪污腐败绝对不是菩萨四现的啊。所以这个人王或者是宰官或者是童男 童女，那个这四圣童男童女小朋友，你看小朋友啊，他一学佛啊，能够让父母亲跟着学佛啊，小朋友啊，有的小朋友出生，哎，他的世俗一出生，我们叫胎里树啊，那父母亲很疼爱自己的小孩，所以啊，干脆嘛，全家吃素。那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，哎，他有这种善根福德因缘，他自然亲近佛法。那父母亲本来对佛法啊还不怎么接受，哎，父母亲看自己的小孩学习佛法，他也就跟着学习佛法了，这样来度化自己的家人呢 啊。所以或视线童男童女，这都是善的一方面。那底下呢，乃至如是乃至视线什么呢？淫尼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利登妇的，还有寡妇啊，还有奸偷徒犯以及同事。你看这奸呢 啊奸偷，这是指作奸犯科啊，我们讲作奸犯科啊，或者当小偷的 啊徒犯呐 啊杀猪的、杀羊、杀牛的、或者是贩夫走卒啊，这个奸偷徒犯呢、这是我们所称的三翘九流啊之人啊，或视线这样啊，然后以其同事啊，称赞佛圣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啊。啊，你看，如果是阿罗汉，他来我们人间视线，做沙门、白衣居士、童男童女，这可以罩得住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见识后虽然断了，他从这里修行，啊，视线沙门、白衣居士、童男童女，乃至宰官，啊，那可以。扶得住，罩得住，我们讲罩得住，不会退。阿罗汉也会退哦，他稍稍一起心动呢，会退到虚头环骨哦，所以阿罗汉会怕哦，啊，阿罗汉会退到虚头环骨、哦，啊，所以阿罗汉只是那个虚头环位叫位不退，位不退有三不退，虚头环骨是位不退，啊，那一直要到八性位才叫做行不退。他绝对不会退于这个无上菩提、无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条路，一定去向这个无上菩提路。那一直到原教初住、原初住啊，我刚才八信位是指原教八信，那在别教就八住位了。那一直到原初住以后叫正三不退啊，位也不退，那大圣见到了位不退，还有行不退，他一定这个去向无上菩提的，还有念不退，念念流入娑婆若海。但是到了原教初住以上，他如果修行修到了，也许修到了这个十住位的，那碰到了甚激烈的环境，哎，说不定也会退哦，会退哦，退到什么？退到原初住。为什么原初住是位不退？要到什么位置才不会退的？八地不动地，那绝对保证一阶一阶到佛位了，不动地啊，那是不动的，绝对不会再动摇。所以阿罗汉回小向大，回到我们人间，不能一下叫他视线奸偷徒犯，那很危险，或者一下视线国王，那很危险。所以你知道一下能够视线国王，依照经典所说的是什么？但是他所视线是大国王啊，如果是个小国王啊那倒无所谓。那如果是视线大国王，像美国总统这个啊，这是大国王啊，像我们现在这个中共，那也是视线大国的国王啊，他能够影响世界的 啊。你看像现在黎巴嫩啊，跟那个以色列在打战，那如果没有美国在那里啊，在那里当后台，怎么会打起来呢？所以这大国他能够影响世界的。所以你是在这种大国的国王要怎么样呢？原初住以上才可以去当啊，否则的话碰到这种啊，因为他的权力太大了嘛，有时候会原初住以下，像阿罗汉去做这个大国 的国王有时候说不定还按捺不住啊，虽然不会说像我们凡夫一样起贪嗔痴，但有可能就一不小心掉到了西陀梵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这里面呢、淫女寡妇奸偷屠犯以及同事称赞佛圣令其身心入三摩地，这佛会告诉我们。所以我常讲，你到西方净土的时候啊，你是去那里用功啊，西方净土你最起码你要五停心观啊，四念住，你要修好，所以那里都是诸上善人，能够升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，你这五个一定要做好。这五个什么净缘，你一定要有出离心，如果你没有出离心，那叫莲花包啊，那会生在莲花包啊。那等到多少时间，经过哪位菩萨示现为你说法，你才说有的才真正升到了凡圣同居土啊，这样啊。如果直接能够升到净土的凡圣同居土啊，你一定要有出离心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出离就是净缘，有净缘才有净果啊，你才有相应嘛，才能够升到相应到净土嘛。如果你是染缘，那是莲花包嘛，那莲花包的境界，诸家的注解不一样。净空老法师说，莲花包它啊是个像净土一样那么殊胜。周家锦老居士，他也是雪公老师的弟子啊，他说莲花包就胎教，像母亲在胎教里面天天给他熏啊，这个经典，他将来会善根深厚，对不对？他这么讲。那开心法师说，莲花包在哪里？这里就是啦，你蒙着佛的接引再来这里继续修行。因为一个人啊，你是染，我们是染缘，但是一个人到命中的时候，他会人家叫他念佛，他会狠命的念，很勤，就像生病的时候念观音菩萨三天那个念珠都发亮了，很勤一样。所以那个种子很深，那印象很深，所以他的缘结的深，所以一到人间，那个善根很容易起现行，继续修行。但是就看你过去生的因缘，看你啊布施、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这三施的情形，而你的福报如何，就看你过去生的修行。所以你看，你要真正生净土，一定要净缘，你才能够生凡机，凡圣同居土。所以我也常常为大家说明，为什么净土世界人跟天的距离很近，天人可以跑到，人可以到天上，天人也可以来到净土的人间，我们这里就办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他那里的天人跟普通的这个人圣的，他们都是净缘，他们是以净缘为主的，清净的因缘，远离啊，远离三界，知道三界无安宅，以这个为主啊。啊，那如果以这个为主，十善修多一点的，那你的天人；善业修差一点，福报差一点的，那你的人生，这样啊。但是共同的因缘是出离，我们这里不是啊，我们这里大家都是染缘，但是呢，啊，就随着个人的福报，但是都是染缘，所以福报大，十善业福报大，升天，差的十五界的。在人间，所以这人间跟天上的距离就差得很远，所以我们这点一定要明白啊。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，你到了净土世界啊，去那里精进用功，像个大佛学院一样，进来精进用功，阿弥陀佛看你因缘成熟了，好，下安基精进用功，然后告诉你，好，你到哪个世界去示现什么，应化身什么身，历练呢？菩萨不可能在一个象牙塔里面成佛啊，都是在法界里面这样历世练心，这样用功才能够成就无上佛道啊。但是佛有四智菩提啊，他知道你的境界可以应化什么身。所以我常讲啊，如果有一天你在净土世界，阿弥陀佛告诉你，你到地狱去帮助地藏菩萨，哇，你要高兴啊， 哦，我终于够资格到这个地方。为什么你到第一是庄严地一真法界，阿弥陀佛才会派你去啊？不会说你到那里烫的叽叽叫还派你去的，不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时候如果哪一天你到净土啊，阿弥陀佛派你去地狱，你要什么啊？大家看到你，恭喜你啊，你被阿弥陀佛派你到地狱 啊，恭喜你，不是恭，哎呀，你是在个攀文，对不对？被派到那个地方去，我讲就是这样，你够水准才可以让你去视线。淫女、寡妇、奸偷、哈、徒犯，否则这个徒会杀了夜杀生，杀到最后自己慈悲心都不见了啊！为什么？他都是做这个事情嘛，图什么？他帮众生做，因为众生要吃肉没办法，他帮众生做啊，然后做贩夫走私，以其同事做影响众，就像那个警察一样啊，警察他为了抓这个贩毒的，他假装他也吸毒，他也是坏人呢。啊，然后跟他们混在一起，然后才能够抓住这些贩毒的集团。但是警察有时候啊，他为了要装成跟他一样，他要吸毒啊，啊，那如果一吸毒他上了瘾了，那就惨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完蛋了。所以还要有这样的动作还不上瘾，你看这要有多大的定力啊！就像这样，那他在这些三教九律里面，以及同事称赞佛圣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，怎么样让他们呢？先从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平凡人啊，变成个凡夫，然后再从凡夫再影响他们啊，变成一个好人。所以我们讲道也有道嘛，你就是做坏人、做小偷、做强盗也要讲道理嘛，然后道也有道，让他提升成个凡夫，再成个好人啊，然后好人再让他们做一个这个君子，然后再从君子再慢慢告诉他们修理出三界了生死的方法啊，叫他们告诉他们这生死苦啊，人间三界无安宅啊，叫他们出离三界生死烦恼，乃至叫他们修菩萨圣，乃至学习修学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以其同事称赞佛圣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啊。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要一切恭敬啊？那些一看那坏蛋那些什么样啊，说不定有很多坏人啊，他在南密寺当影响众，教这些坏人道也要有道啊，道也有道啊，然后潜移默化，最后让他们学习佛法。所以真的要一切恭敬，在我们没有这个智慧以前，还没有开智慧以前呢、啊，而且这个菩萨是什么？你的位阶高，你才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你位阶比他低，你看不出来啊。所以我们一切恭敬啊，看到众生造业迷得很深啊，啊，迷得很深，没有罪过嘛。如果你说他该杀，对不对？那就有过失了，你慈悲心丧失掉了。那如果是菩萨示现的，要骂了菩萨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。称赞佛圣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而正三昧，正三昧定慧等持啊，成就菩提啊。可是他们呢，终不自言我真菩萨、真阿罗汉、谢佛密因、亲言默学啊。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说啊，我是菩萨再来哦，我是阿罗汉再来哦，真的阿罗汉再来哦，那泄露佛啊这个委付他们呢、啊，付给他们的工作啊，度化众生的工作了、啊，然后轻言默学，很轻易的就泄露于出发心的就学佛的人，这样会造成大乱的 啊。所以这佛所赐的这些诸菩萨以及阿罗汉、啊，只要他身份一泄露，就走人。你就走了，他不再留在这个世间了。他以前风干和尚啊，有位居士，这名字我忘掉了，他向风干和尚求法。风干和尚说，你跟我求什么法啊？你要去那个国清寺啊，天台山国清寺那个地方啊，寒山拾得啊，他是 一位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，一位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啊。你不去跟他求法，他跟我求法，哪有那么笨？他赶紧跑去啊，这果钦师去找寒山师德，一出来一看，是里面打杂的啊，召唤的啊，这菩萨视线，你看打杂的替众生服务啊，所以能够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啊。然后他说：“哎，我们这里面大师那么多，你来找我一个主唤的，不开玩笑吗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哪里啊，风干和尚，说你是文殊菩萨，你是普贤菩萨，哎，糟糕了，泄露身份了。”他讲一句：“啊，风干扰舌啊，风干扰舌，你多话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能住了。”所以他们两位就一直引到石头就不见了，啊，身子就像引入石头，没有障碍，因为没有障碍的法界，他这个是假的嘛，硬化身，这是对他来讲，这整个法界的梦幻的虚假的嘛，这一心三地里嘛，这个身子也是既空既假既中，那个石头也是既空既假既中，引入石头不见了。哦，那既然阿弥陀这个风干和尚是啊，那寒山师徒就跟这位居士讲，那个风干和尚啊，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，对不对？你不去找阿弥陀来问我，我是菩萨，是等觉菩萨啊，他是真正的住正常极光土的人，你不去问他来问我啊。哎，寒山师徒引入石头以后，他讲啊，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，哇，赶紧跑回去，跑回去说风干和尚入灭了，对不对？走了，你看，一泄露身份就走了。以前我们啊，今会有来了一位102岁的长老，是强地玛师父请他来的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102岁大长老啊，是西兰卡的大长老，102岁，佛光山邀请他去，是以重礼接待的啊。那他来这里讲开示，讲完了以后啊，有人就问他因缘。他只讲了一句，他说我啊会再来人间一次，他就讲这样，我会再来人间一次，人家问他的因缘，就只有讲到这样，没有说他证什么。然后回去斯里兰卡入灭了，走了。你知道我们大家一听就知道，你会在人间一次，那你就是什么啊，斯陀含果嘛，二果，因为阿拉罕就不来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来这人间一次，二果成就阿罗汉，还要再来人间一次。啊，这样讲了，回到斯里兰卡没多久走了。当然大家也会想，那么老了应该也会走了，大概跟这个没有关系，我相信多少有点关系。所以啊，一泄露身份就走人了，就走了。啊，那底下就是佛说的了，唯除命中因有一父，云何世人祸乱众生，成大妄矣啊！除了这命中的时候，啊，在遗言中有暗住附属啊，做个记子，做个啊暗示啊，说他是什么身份可以。你看，连真的菩萨来，他命中的时候啊，他还不能明讲得太明，还有一副暗住副使这样而已啊，为什么他自己还说他是阿罗汉，是活佛，还是全教菩萨，乃至于已经成佛了，已经正涅槃了，将来祸乱众生成大妄矣啊。所以真正在那里修行了啊，反而变得轻慢。那一些呢啊，这个装佛啊，自称自己是活佛，自己是正涅槃的，正菩提的，是正圣果的啊，反而受了世人的恭敬供养啊，是颠倒啊。所以啊，来这里祸乱众生成大妄矣啊。在我们中国啊，五代的时候啊，中国的五代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叫布袋和尚啊，他是印化在浙江奉化县啊，布袋和尚大家晓得啊，他整天呢袒胸露腹啊，常常以席帐合着布袋啊，合着这个布袋，然后右手又提了罗汉珠啊，罗汉珠很大一颗，跟那个念珠有点 不一样，因为它很大一颗的啊，罗汉珠油化四方的。那见到人就向人家乞讨，那人家给他呢，他都放在布袋里面，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布袋和尚。布袋和尚。那有一次在浙江天童寺啊过堂，也就是午斋了，过堂打板了，吃午餐的时候啊，布袋和尚啊就啊摇摇大大方方的就走进来，就往斋堂的方丈位啊主位啊就坐下来了。那这个一坐下来，那个纠察司啊看到那个这个天童寺的住持的密嘱啊，就马上就要到了吧，啊，他很紧张啊，怎么可以让一个不认识人坐在那方丈位啊，叫他下来，请他下来，啊，最先端很客气，请他下来，他不听，不听了，开始跟他说你怎么可以不下来呢？啊，眼里重一点，他也不听，最后只好拉了他的耳朵，啊，要把他拉下位置，结果一拉呢，两旁的人看他吓呆了，他耳朵就长到了，一直跟着长，长到了那个斋堂的门口，啊，那个耳朵变，啊，变了一拉，拉了长到了要10公尺长，你想想看，像个绳子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密嘱一看呢，哦，他也知道这个不是普通人，所以密嘱啊就在他的座位后面啊摆一个椅子，他就坐在他的后面，坐在布袋和尚的后面，啊，以后布袋和尚来，哎，密嘱就坐在他的后面了。那这样布袋和尚在这个五代的时候梁真明三年啊，他在这月明寺殿前的一块石头上结家符咒，将四己走了。走了之后他才留个遗言，他说密勒真密勒啊，分身百千亿，时时是时人啊，时人自不是啊，大家不认得他，这样就走了。大家才知道原来他是密勒菩萨的应化身，应化成布袋和尚。所以现在寺院里面的斋堂都供的布袋和尚啊，不能密勒菩萨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为此命中应有一副啊，还要写个记子将留下来啊。所以那些自称为啊是菩萨再来的活佛啊什么的，这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，不是真的，真的一泄露身后马上就走了。我们请翻开286页，儒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后复断除诸大妄语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慧啊。所以佛告是阿难啊，教导我们现在的世间人啊，修三摩地啊，要修这个25圆通或者是耳根圆通啊，这里是通指25圆通，专指耳根圆通啊。除了你那三行圆满以外啊，哈，这些大妄语绝对不能讲啊。虽然你已经心清净了，真的，你身心都不换杀道因，但是这不是正果啊，这是定啊，绝对不能说因为你这样，你就是正果啦，那就换了大妄语了。所以这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，这是决定性的修清净修行明白的教诲啊，清净明慧啊，是决定的，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啊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，所以决定就是这个意思。说啊，商量一下好不好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啊，是决定性的清净修行明白的教诲啊。说是故阿难，若不断其大妄语者，如柯人粪为旃檀行，欲求香气无有是处，我叫比丘直心道场，以四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，因何自称得上人法？譬如穷人妄号帝王，自取诛灭，况复法王如何妄气？因地不争，果遭一气，求佛菩提如是济人，亦随成就啊。若诸比丘心如直弦，一切真实入三摩地，永无魔事，我应世人成就菩萨无上之觉，如我所说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即颇行说啊。 佛佛告诉阿难，假如你三行语言身心对这个沙道云了不动心，绝对不能以少为主啊，以少为主，然后又换自己以为是成圣成贤了，那就换大王仪了，这个罪过就很重，所以要小心啊。所以修行一定要谦虚啊，啊，绝对不能啊，为德约德，为正约正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，换了大妄语了，你虽三行语言，但如科人粪为旃檀行呢、啊？就想好像把我们的人粪呢、啊，啊，把它磕成像旃檀的那个样子，旃檀香是非常香的，一株就会香四十里呀、啊。啊，所以欲求香气无有四处啊，你磕那个形象它还是臭得不得了啊，哪里有香呢？所以我叫比丘啊，所以佛教导比丘啊，这出家人呢、啊、出家比丘啊，那当然我们也要这样学啊，因为出家不是只有剃了头的啊，圆顶以后啊，啊穿上袈裟叫出家，出家真正的目的是要出烦恼家。我们虽然是在家居士啊，我们的修行目的也是要出烦恼家。所以在这里虽然是叫比丘啊，比丘叫做啊沙劫、烦恼劫，还有无生啊，比丘有三啊，比丘啊不魔啊破恶，还有起士。上起佛法，下起这个食物来养色身，比丘，然后不魔，因为比丘出家，魔王会忧心呐、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又有他的臣民处理三界了。啊，比丘有三个名称：起士、啊，不魔，还有破恶，啊，破除就是恶法，也就是。处理这三界生死烦恼啊，所以我叫比丘，直心道场以四位以一切行中尚无虚假，迎合自称得上人法啊，在四位以行住坐卧这四位以啊，要行什么？直心道场啊，要真诚啊，真诚心啊，说真实语啊，行真实行啊。不虚假，不做作啊，表里如一啊，言行一致啊，直心啊，从四相上是这样讲的。那如果真正的直心是什么？正念真如心呢、啊？直心，心不着有无啊，那就正念真如心，不着空，也不着有。当然，这个境界很高啊，正念真如心，这是直心。所以讲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，但是它显现在世间的相上，那就是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啊，啊，真诚啊，真实啊，不虚假，不做作啊，啊，所以佛教比丘直心道场，在这四位以行住之卧四位以中，一切行中尚无虚假，迎合。自称得上人法啊，怎么可以自己称为你已经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法呢？这上人就是菩萨、佛啊，都称之为上人啊。怎么可以说你已经证得菩萨的法啊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呀、啊？这个执心很重要啊，这个执心才不会被这种名闻利养所诱惑啊。这不虚假，真诚无二啊，这才会被不会被我们的世间的这个名利所诱惑啊。以前在宋朝时候，有位道楷禅师啊，他就是直心啊，绝对不虚假，他也不去攀援这些荣华富贵啊，真的把这名利心看得很破。那因为他专弘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啊，所以在当时名望声望非常的高，所以当时朝廷呢、啊、 就赠给他紫衣袈裟，还封他叫做定照禅师啊，皇帝谥号叫定照禅师啊。要是一般人呢、啊，当然是欢喜啊，受到皇上的肯定了、啊。可是他拒收，他上文拒收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不够资格啊，比我更德高望重、更有正量的大师还有啊，我不够资格，所以我不能收啊。”所以又把这个紫衣袈裟跟他的皇上谥号退回去了。那皇上在啊，又派人送过去，不要客气了啊，你是真的是德高望重了。他又给他呈文呈给皇帝，说不行了，我不能收啊。这样来来回回把皇帝给惹火了，这皇上就知道，哦，你太不给我面子，我要赐给你这个紫衣袈裟啊，赐给你这个禅师的封号啊，啊，给你谥号你还不受啊，所以就把他贬到边疆去啊，去做苦工去了。在那个时候啊，啊有一条法令，如果是啊，因为唐宋是我们佛法很新的时候啊，说皇室都是护法的，所以有一条法令是，如果是出家人啊违反了、这个法令啊，被送到边疆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出家人是生病了，那可以不必执行，等他病好的时候再说。那一个执行官呢、哎呀，这个大师要把他送去边疆，下不了手啊，啊，疑心不忍呐、啊，啊，道凯成说走就走，对不对？那这位执行官呢、就说：“哎呀，禅师啊，你气色很不好啊，你有病啊，对不对？”他如果说是啊，我老人家有病，那就不用去了，那就不用被贬了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我哪里有病？”不能说因为我说为了怕被人家贬到边疆就说我病，这是不对的。说你看这种人也有啊，你看这就是执心，这种人才能够真正是明心见性，置身死于度外啊，才知道是身见我执法执，才能够真正看破放下 啊。所以啊，这执心是道场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六祖大师也说得很清楚啊，执心是道场，执心是净土。而底下就做个例子，譬如穷人妄号帝王，自取诛灭、何况法王如何妄切、就好像穷人啊，自己妄称他是什么帝啊，自称帝王，如果这个消息啊传到皇帝那里，那等于是造反了一样，那是自取诛灭、在古代是换死刑的。皇帝的名号你都不能啊，不能跟他一样，一个字都不能跟他一样啊，更何况你还自称你是皇帝啊，这还得了啊，那等于造反了、绝对是判死刑的，这自取诛灭、况复法王如何忘弃啊，更何况是法王就是证无上菩提啊，啊，成就佛国啊，这怎么可能说是啊，你讲一讲这样，你就成正菩提了。所以要问自己啊，所以我常讲，我们在研习经教，道理容易了解，容易明了，乃至有很深的悟处，但是这都是六意识的东西，你要以你悟处所悟的道理来关照，远离你的烦恼，远离你的贪嗔痴，这才是对的啊！所以绝对不能把你的误处以为就是你的正啊！所以信解行正啊，我们有信将来用功，有信悟而得了解悟，有了解悟乃至于生解悟，你这个觉悟生觉悟，懂得诸法无生无自性的道理，是叫你断你的烦恼啊，来起观照，在日常生活中观照，以第六识来观照啊。可是有人以为觉悟就是正的 好了，没有行啊，以为是正的，虽然你没有自称你就成圣成佛，但是可以说是什么呢，你未得曰得啊，你不是这个境界啊。 但是呢，你误以为你得到这个境界呀、啊，你不会再长进了，啊，你不会再长进了。乃至如果你以为你自己证果了，那就要换了大妄语啊。所以绝对不能以觉啊，你的觉悟就以为是证。那要怎么才能够证？要透过你的行门这样观行，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观照，远离烦恼，才能够由相似证而入旧证，就近证。那你有没有真正的证？问你自己最清楚，不是在那个道理。你根尘接触，会不会起贪嗔痴？会不会起爱染心？你的心里有没有名闻利养的心？爱名、爱财，喜欢贪图享乐，喜欢舒适，你有没有这一些啊？这些心，希望人家恭敬，希望人家赞叹，希望人家说好话。如果碰到一些逆境，马上不欢喜，马上起嗔恚，你有没有这些心？如果有这一些心，你所懂的一切妙理，那是解悟，没有证啊！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解悟拿来对治你这些习气呀、啊，那才有证的一天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六祖大师以前人家躲一波，那一波是达摩祖师传下来的，传到六祖的大师那里。啊，那个慧明他以前是大将军，他追上了他，六祖大师就把一波摆在那里，说一波是表信物啊。不是你拿了那个衣钵你就证悟了，你就成佛了，不是啊。嘿，慧明一听晓得啦，所以他说我是为法而来，不是为衣钵啊。所以六祖大师为他开示啊，叫他放下万缘，第一句放下万缘，不生一念，那两者才告诉他啊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以摸实是仁者，明上座本来的面目，一下顿悟啊，放下万缘，心绝对是清净平等，没有贪嗔痴啊。所以这个何况是法王，明心见性的法王，怎么能够忘弃呢？你要问你自己最清楚啊。因地不正，果遭遗弃啊。求佛菩提，如是济人，哈，随意成就啊。你的因地不正，你的因地是欲望啊，希望得到名利啊，希望得到人家的赞叹供养啊，你异界都出不了，你怎么能够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啊？所以我们学佛的因地要看清楚啊，你是为了贪求福报啊，你想生净土是觉得那个净土那里啊环境非常的优异，有黄金啊，有享乐，是这样的话你是去不了的、啊，为什么因地不真，果遭遗弃啊？因为你的心是欲望心，是五欲心啊，异界都出不了，更何况是净土呢？像这个道理一样啊！啊，你虽然杀盗淫已缘，但是你名利出不了啊！这名利就是异界的东西啊，那你连异界都出不了，你还求佛菩提啊？那怎么可能啊？所以如是济人呢、啊，像人用嘴巴要摇自己的肚脐，啊，绝对摇不到啊！所以欲随成就，到最后了、啊，脊椎骨啊弯断了都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狗在咬它的尾巴，那我看常常看那个狗在咬它的尾巴，很好笑。它绕了它的尾巴，像一直绕，一直绕，一直要咬它尾巴，这次是咬不到啊，结果咬的头昏眼花。你看。这些人就像这样子啊，怎么成就呢？所以若诸比丘心如直弦呐、啊，一切真实入三摩地，永无魔事，我应世人成就菩萨无上之劫啊。假若诸比丘啊，为了出离三界生死烦恼啊的修行人，诸比丘 啊，心如直弦呐、啊，一切真实。入三摩地，永无魔事啊！那心如之前，心正则身口意皆正。所以这里讲心如之前，心是根源的 啊。所以身口意三业是心是主导，意业是主导。心如果像直弦一样，心直的，则身口皆正皆足啊！一切真实啊，这没有一点虚伪啊，没有一点 常起心、阿疑心、奉承心、大小眼的心、一切真实啊，以这样平等心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这样来修行入定慧等次，入佛三昧、这样的修行是永无模式啊，不会受到邪魔外道的这个为难的啊。但是这个没有这种长期阿姨奉承大小眼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所以有个故事讲以前啊，曾国藩先生啊，清朝的名将，他有一天到一所寺院里面，等他看他进来，他是穿个平民百姓的衣服嘛，便衣的打扮嘛，啊，就是琴啊啊，不是坐，对不对？然后茶，然后是曾国藩，他礼佛以后，他就看这些字画，他看字画呢，啊，这个如果深懂中国古文的人呢，他一看字画，头就会这样摇来摇去，摇头晃脑了，哎，这个是个有学问的人啊。所以马上就改口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来泡茶，泡茶。哎，然后就很客气的，哎呀，这位大居士啊，哎呀，你尊姓大名啊？他说，哎呀，小啊，这个小小明啊，啊，弟子啊，啊，姓曾啊，名国藩的啊，曾国藩啊，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，来人呐、对不对？请上座，泡好茶，马上就来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参观完了以后。他要回去了啊，这个智克师啊，这方丈师啊，就请他留个墨宝啊。好，他提个墨宝，坐，请坐，请上座，茶泡茶，泡好茶。你看这个是大小眼，这就不是一切真实啊，心不平等啊，这就没有定慧等次啊。所以你要真正能够做到心正则身口正，心直则身口皆直，没有一点虚伪。不会去缠起阿姨奉承啊啊大小眼啊那是永无模式啊，我应世人成就菩提无上之觉。听到这句话，大家一定很欢喜，佛陀为我们受记，你真这样做，你一定成就菩萨的无上之觉，就是你修学菩萨道一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个无上之觉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如我所说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即普行说。如果像我这样的教法，这是真正的一切诸佛之所说，如果不是这样说啊，那就是普行说。普行是恶魔的这个名称啊，天魔的名称啊，啊，那就是天魔邪魔外道天魔的说法，目的什么？叫你不能出三界啊，不能正果啊。而天魔不是一定要我们修行人都堕三恶道，没有，他只要求你不要出离三界，不要跳到他头上去，就这样而已。因为他有秤嘛，他有嫉妒障碍嘛，所以我们一定用佛经啊，我们一定不能离开大圣佛法的道理啊。一定不能离开佛法所说的，如果是小圣三法印，大圣的一时相应。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啊，大圣一法印的一时相应，实相什么？就是告诉你，这整个法界就是一心三地理啊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变出来的，所以这整个境界是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你的心没有障碍，可大可小，可过去可现在未来，所以它所变现这十方法界，它也是一个世事无碍的法界啊。你用这样去印啊，这样去印证，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佛说的或者是魔说的。所以不要说是哎呀，他也是讲五戒十善呢、但是五戒十善升天嘛，不能超过他嘛。但是他终极目标离不开贪欲啊，一有一丝丝的贪欲，你就出不了三界呀、因地不争，果遭遗弃呀。所以在末法修行，我们特别小心，但你不要怕，依照这四条清净明慧，佛告诉我们永无模式啊。 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把这第六章全部讲完了。